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呢是周三，8月26号，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都发生了什么吧。美股周三交投非常的清淡，主要的指数呢在平盘附近小幅的有震荡。美国的七月份的通膨略高于预期，也加深了市场对美联储会升息的一个疑虑，再加上投资人等待英伟达盘后公布财报，三大指数都是小幅收黑的态势，油价和黄金今天也同步下滑了。具体的指数方面，道琼工业指数今天下跌了113.52点，跌幅为0.21%，报于53463.8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21.1，跌幅为0.08%，报于26130.2。S&P500指数下跌了1.58点，跌幅为0.02%，报于76075.7。费半的指数今天上涨了23.2，涨幅为0.2%，报于11611.24。确实啊，这个幅度都不大，感觉就是几乎是逼近平盘的一个状态了。那么 AI 巨头英伟达周三公布了财报，股价呢就起初因为毛利率的展望不如预期一度走低，随后呢公司他们发表了一个财报电话会议，也释放出了乐观的长期展望，预计英伟达2028年会这个年度营收增长约70%，远高于市场预计的45%，所以呢也带动了股价由黑翻红。美国的商务部公布了七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的一个数据，年增了3.7%，就是七月份的数据是年增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那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年增为3.3%，这个数字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呢，还是明显高于了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还有另一份数据值得大家参考，就是美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毛利率的一个年化季增率维持在1.5%，但消费支出和企业的投资表现呢现在仍然比较强劲，显示经济仍具韧性。市场现在正在重新评估美联储九月会升息的概率，现在呢它的这个预测的概率值已经升到了约38%，相当于有38%的概率会升息。在地缘政治方面，市场已经传出了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权益和相关的收入达成协议了。不过现在油价震荡后走低，西德州原油今天下跌了0.6%，收在了每桶81.9美元。再来看一下英伟达的二季度的营收呢总共有962亿美元，分析师原本估计是923.8亿美元，那总共还是比分析师预计的增加了。那其中呢他们预计三季度的营收会达到1080亿美元，分析师的预期是1051.5亿美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涨1.07%，报于574.76，亚马逊跌了0.3%，收于260.02，苹果涨1.15%，收于313.45，微软涨了0.95%，报于497.02，Alphabet 跌1.23%，报于339.01，特斯拉跌了1.26%，收于345.86，英伟达跌了1.59%，收于210.16，而英特尔呢，今天是小涨了0.87%，收于88.05。 周三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 6.7225 元，较周二的纽约尾盘跌了52个点。今天的现货黄金跌了 1.38%， 报于 4592.86 美元每盎司，全天都是持续走低的态势。白银今天也同步下跌，跌幅为 0.81%， 收于 68.098 美元每盎司。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带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尼泊尔西藏的洪灾。周三的上午，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尼边境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山洪和泥石流。波特科西河的沿岸城镇呢，遭遇了洪水的重创，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撕裂了边境城镇，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众多家庭在几分钟之内就阴阳两隔了。我在网上看了这个视频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个泥石流就从很高很高的山顶上冲下来。波特科西河在中国境内被称为波曲，就是藏族语的意思，西藏的河流。截止到文章的发稿，这起灾难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人的死亡，超过800人失踪。救援人员正在用推土机和直升机在泥泞中争分夺秒地搜救幸存者。尼泊尔官员指出，洪水呢在当地时间的上午8:30左右冲毁了罗苏瓦地区的道路、桥梁和水电站。尼泊尔旅游局以及军方也证实，至少有579名来自世界28个国家的外国游客失联了。失踪的游客中至少包括54名美国人。美国国务院当天也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局势，并且做好提供协助的准备了。灾区的现场极为的惨烈啊，许多的房屋被泥沙吞噬，居民呢在惊慌中逃向高处。来自尼泊尔的努瓦科特县的幸存者叫做卡尔帕纳马拉，他告诉 BBC 说，我的家人啊，就在我眼前被洪水冲走了，他们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这场洪水带走了一切，我和儿子爬上屋顶才幸存活了下来。而在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一侧，吉隆县等地区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泥石流的袭击。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西藏地区已经至少有3人死亡，265人失踪。吉隆海关大楼以及周边的设施被大水瞬间的冲毁。然而由于中共当局一贯呢会对灾情和伤亡的数据进行严密的封锁和审查，外界质疑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远远的高于官方的通报。目前相关的社交媒体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也在热传监视器的画面啊，洪水猛烈的冲击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人们四散的奔逃，洪水一下子就很快的速度就吞噬了沿途的一切。但是呢，现在相关的视频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相关的社交平台上，是只要影片一上传就随即遭到网管删除的情况。面对灾情，尼泊尔的总理巴伦德拉沙哈已经承诺政府将全力的承担救援、医疗和安置的责任。印度的总理莫迪也已经向尼泊尔表达了问候，然后呢，准备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援助。英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欧盟驻加德满都的使馆也已经发表了联合的声明，向受灾的民众表达慰问，并且会密切的关注局势的发展。关于这次洪水的成因，尼泊尔官方最初呢推测为是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但是美国地震局随后分析指出，并没有监测到地震波。那么相关的地质专家指出，这场就致命的洪水啊，山洪可能呢是高海拔地区巨大的冰川崩塌了，或者是由于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堵塞了河道之后，然后让高压溃堤，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瞬间爆发了冰川湖的洪水。 专家警告啊，随着现在极端气候频发和环境日益脆弱的多变，喜马拉雅山脉的瞬发型的山洪已经日益的频繁，跨国自动化预警机制的建立已经刻不容缓了。那么这次的灾情非常的严重，我们也祈愿让这个幸存者能够多一些，也希望这个营救能够迅速的展开啊，让更多的人有生还的可能。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条消息，想要看具体的山洪视频的话呢，您就发山洪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会将文章的详情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我们关注几条湾区本地的资讯。首先关注 Meta 和美国48个州就儿童安全指控达成180亿和解金的消息。美东时间的8月26号，美国的科技巨头 Meta 和全美48个州以及4个属地的检察长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80亿美元，来结束针对旗下的平台对青少年造成成瘾和伤害的大规模的诉讼。如果这个协议获得联邦法院的法官的最终批准，将正式的终止正在加州进行的审判，并且也会开创科技巨头对其平台设计承担法律责任的新局面。作为和解协议的核心内容， Meta 承诺后续会全面的改革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的相关的服务，引入针对未成年人的多项保护措施，包括第一条，使用时长的限制，会对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用户默认设置每天2小时的使用时间的限制。第二个改变是防打扰模式，会推出夜间模式以及学校模式，分别在午夜至凌晨6点以及上课的时间，就是上午8点到下午3点，禁止向未成年人推送通知啊，而且呢需要家长许可方可以修改。第三个就是内容和功能的过滤，限制显示点赞的数量，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整形美容类的滤镜，提供非个性化的推荐算法的动态流啊，并且呢要强化对霸凌啊、自残呢等等不良内容的防护和年龄的验证。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本次和解协议在资金的支付上设立了独特的行业联动的条款，180亿美元呢将在10年内分期的支付给签署协议的各州，其中约有三成的金额，就是53亿美金，是与 TikTok、YouTube 等其他的社交平台是否加入类似的监管约束和支付条款挂钩的。那么行业监管专家表示啊，这个协议呢是全美监督机构首次对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和保护问题达成的统一标准，将对未来的科技监管和产品的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圣荷西警方逮捕了3名珠宝抢劫犯的消息。之前我们和大家报道过啊，这伙团体呢针对老年人有很多起作案。周二呢，圣荷西警方宣布已经逮捕了3名专门抢劫老年人珠宝首饰的嫌犯，并且怀疑他们涉嫌在湾区已经有多起类似的作案了。警方表示，上周四的下午，一名老年女子在圣荷西一处停车场遭抢了。一名女子接近受害人之后，就强行抢走了她的戒指和金项链，随后呢，乘坐一名男子驾驶的汽车逃离。警方锁定了涉案车辆之后，发现该车周五又出现在了东湾康靠的一起抢劫案的现场，并且通过车牌识别摄像头一路的追踪到了圣荷西，随后就拘捕了，警方呢就拘捕了2男1女共3名嫌犯。逮捕的过程中，另一名老年女子向警方表示，自己的金项链刚刚被这伙人抢走。 调查人员认为三人还涉及到8月16号在圣何西抢走一名老年男子的金项链。警方表示，近期圣何西以及整个湾区的金项链抢劫案呈现上升的趋势，嫌犯通常会以搭话啊、兜售珠宝等方式接近老年人，再趁机抢劫或者调换他的首饰。警方怀疑仍有更多的受害者遭受了此类的一些就是不法的对待吧，正在继续的调查当中。因此呢，提醒大家，最近圣何西这边不是太太平啊。如果有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平时去逛街的时候啊，金银首饰，咱们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奥克兰警方周二表示，周一晚间呢，一名男子涉嫌在该市的叫做 Fruitvale 社区连续的作案，对路过的人进行随机的攻击，刺死了一个人，刺伤了四个人。警方认为嫌犯单独作案时，整个袭击过程不到30分钟。警方称，受害者包括3男2女，年龄从30多岁到50多岁，其中一个人死亡，一个人情况危急，其他的3个人伤势稳定。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嫌犯和受害者存在着关联。警方相信嫌犯呢是一名无家可归者。袭击从在塞萨尔查韦斯公园开始，随后就延伸到了38大道、三利安州街以及叫做 Fruitvale BART 车站附近的国际大道。警方在处理第一起案件时，接收到了其他地点也发生类似袭击的报警。警方表示，多名居民及时的向警员提供了嫌犯的位置，协助警方迅速的将其逮捕，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更多伤亡。目前嫌犯仍然被拘押，警方尚未公布他的真实的身份、作案动机以及具体的指控。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苹果。苹果呢最近要发新品了，苹果公司周三的时候宣布，他们会在9月9号在 Cupertino 的总部举办新品的发布会，预计呢将会发布该公司最新款的 iPhone 系列，也会推出备受期待的折叠屏手机。苹果在发给媒体的邀请函上印有 Surprise and Shine 的标语，就是惊喜和闪耀，并配有一个发光的苹果标志。发布会将在太平洋时间的上午10点钟开始。分析师预计，苹果呢将在本次发布会上推出新款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其中包括公司首款的折叠屏手机。这个折叠屏手机啊，现在外界都很期待，这也是苹果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那它预计呢会成为苹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分析师指出啊，这类高端的设备将成为推动公司售价上涨以及利润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苹果也可以通过折叠手机呢，向三星电子发起挑战，打破三星在折叠屏智能手机这个小众但不断增长的市场中主导的地位。此外呢，名为 Siri AI 的新版 Siri 也将亮相了。这个版本利用先进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使 Siri 能够操作消息和日历等应用程序。9月9号的发布会也会是约翰·特努斯接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举办的首场发布会。现任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即将卸任了，并且会在9月1号转任公司的执行董事长。苹果本周发布了新款的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机型，这些产品也将会在9月22号开始陆续的发货。这个消息呢也非常值得各位果粉期待了。如果说您很期待苹果的新产品，不妨呢在9月9号的时候关注一下他们的发布会。 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是关于花滑选手刘美贤的。美东时间的8月25号，刚刚在今年2月份米兰的冬奥会上斩获女子单人滑金牌的华美籍的华裔选手刘美贤，她宣布将暂时离开赛场，缺席即将到来的2026到2027赛季的全部比赛。现年21岁，来自加州湾区的刘美贤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向广大粉丝分享了这一决定，并且呢，她也耐心地和粉丝们解释背后的考量。刘美贤表示啊，希望借此机会可以调整状态，进一步的提升个人的艺术表现力、旋转以及跳跃的技巧，让竞技表现更好。那么他向粉丝保证，这个呢只是暂时的休息，承诺他将会在2027到2028的赛季重返冰场，在此期间他也继续为参赛的队友加油助威。对于刘美贤想要缺席这个26到27赛季的决定，那他的教练团队呢也对他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表示会从理智、情感、身体等各个状况然后来评估，然后觉得刘美贤需要一段时间去充电。刘美贤在今年的2月份米兰冬奥会上技惊四座啊，夺冠了，成为了20多年来首位获得冬奥女子金牌的女单金牌的美国选手。在经历了奥运夺冠的高光时刻以及随后的冰上巡演之后呢，刘美贤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暂停了比赛。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中，包括男单名将伊利亚马利宁在内的多位美籍名将将继续的领衔出战，而且部分顶尖的冰舞组合也同样选择会在这个冬奥赛之后进行休整。不管怎么说了，这也是人家个人的决定啊，听从内心的节奏，适时的去沉淀自己的能量，我相信这个也是刘美贤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选择了，也期待这位冬奥的冠军在打磨技艺之后能够在未来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比赛状态吧。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中国惊爆甲醛大白菜的丑闻。近日呢，中国河北省康保县爆出了蔬菜收购商在装运大白菜的时候使用甲醛溶液浸泡白菜的根部来保鲜。那这个食品一经这个消息一经曝光之后呢，现在也已经引发了这个日韩以及台湾等周边国家的广泛关注，因为甲醛是属于已知的致癌物，相关的现场视频曝光后就引发了极大的讨论了。那么作为大白菜的出口国，日韩这个台湾等相关的国家现在已经出台应对政策了。首先，日本和韩国方面他们加强了海关检验和物流的比对，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泡菜的腌制季高度依赖中国白菜进口的周边国家迅速的在采取行动。由于韩国这个进口泡菜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那韩国的食品医药品的安全处已经紧急启动了3级的海关检验，加强边境的排检，并且排查受影响的白菜是否已经有流入韩国市场了。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和这个厚生劳动省也展开了跨部门的合作，要对比进口的数据。官方表示，截至目前呢，现在还没有显示涉事白菜进入日本的市场。台湾方面也发表了相关的回应，台湾说呢，虽然生鲜白菜未开放进口，但是也会密切的监控加工品。那根据相关的贸易规定，中国的生鲜和冷藏的大白菜本身就属于台湾的管制禁止输入的商品，所以现在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台湾进口中国白菜的记录。但是针对是否可能存在由韩国加工成泡菜再输入台湾市场的疑虑，食药署呢也已经对比了 韩国方面的官方通报名单，确认问题产品没有流入韩国，并且会持续的通过跨国的通报机制来进行动态的抽检。大家想想，这么中国的一个甲醛白菜引发了这么多国家的担心啊。那么公共卫生专家也提醒，甲醛呢对人体呼吸道和消化道均有明显的危害，各地的海关和食药监督部门将继续的保持高度的警惕，严格的把关进口食品的安全。这些不良商家啊，真的是就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害人害己啊。那也是给中国的这些食品的出口商提个醒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一旦被曝光出来的话，后果就是很严重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跟 UFO 有关的消息。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仰望星空，或许呢你也会看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光芒。那如何保持冷静并且科学的判断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它的官方网站发表了一篇科普的文章，指引公众在目击神秘飞行物的时候，首先要排除常见的天体和飞行物的干扰，并且要通过记录关键的参数进行科学的核实。第一步呢，就是排查常见天体和大气的现象。NASA 指出，像许多所谓的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在经过仔细的调查之后，大多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像金星啊、天狼星、木星以及多颗明亮的行星，其实它在地平线附近排列，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异常的光团。还有一些是军用的飞机、气象气球、无人机、火箭、流星火球，甚至形状奇特的云彩或者是镜头的光晕，都是常见的误认来源。日落之后很长时间，如果说看到神秘物体，通常呢不太可能是被阳光照亮的气象气球或者是普通的飞行器。所以如果是看到这类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一下。如果说您真的感觉自己确实观察到了无法即刻判断的空中现象， NASA 呢也建议目击者可以拍摄照片或者视频，并且要详细的记录以下关键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时间和时长，你要记录一下你目击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精确日期、时间以及该物体持续移动的时长。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轨迹和速度的相关记录，是否有明显的漂移，移动的方向是如何的，速度是如何的，都需要你有一个描述。第三个就是和夜空中最亮的恒星相比，它的亮度如何，过程中是否有明暗的变化，也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第四个就是具体发生目击的地理位置和仰角。那么民间的民众可以向民间组织国家 UFO 报告中心和 UFO 互动网来提交相关的报告。目前呢，在全委范围之内，民间组织比如说像国家 UFO 报告中心以及 UFO 互动网，每年呢都会收到数千起公众提交的目击报告。官方机构也在对各类不明空中现象进行排查，绝大多数啊已经被证实是大家看错了，有的是气球，有的是卫星，还有一些是无人机。我觉得啊，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啊，现在应该还是很皮毛的，还有很多的不明现象还等待我们去挖掘和探索。所以说，保持好奇、理性的探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但是遇到未知现象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去记录，然后向天文专业的组织求助，并且提供相关的记录，也会帮到他们。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刚刚我们听到了红海参的一些见证啊，那么今天中午我们的门店是开放的，也接待了一位来买黑膏滋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呢，他就是说好像有的时候感觉到这个精力不是太跟得上，一到下午啊就会困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有点没精神啊。于是呢，他听到了我们 经常在推荐这个黑高姿，来自加拿大的黑高姿，于是呢他就想试一试看。那么这款黑高姿呢确实是很好的产品啊，它是选自加拿大的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成的，它的浓度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粘稠，就是一勺黑高姿就是一克的一个含量，是您平时就是买正常的西洋参买六支给它炖了之后的那个有效成分，所以呢它真的是高倍浓缩。那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根据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指出，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代谢，维持血糖的平衡，非常适合生活忙碌的现代人。像很多人啊，平时都太忙了，有的时候呢也忘记了照顾好自己，对不对？但是呢，买了黑高姿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困了累了来一勺，精力不济的时候来一勺，可以呢平衡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倦怠感，让工作啊生活啊更加的充满能量。那市面上西洋参的产品其实很多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和大家推荐 G-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呢？因为它获得了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的双重认证，从纯度、效果和品质上都是属于市面上一流的西洋参产品。首先呢，它纯度非常的高，它是浓缩萃取成的膏状精华，让人体更好的吸收。第二个呢，它真的有非常强效的抗疲劳的作用，可以温和的补充人体的精气神儿，恢复我们的体力，帮助我们啊把元气一点一点的补回来。第三个就是它适合长期的滋养，也可以摆脱像现在夏秋季节换季带来的倦怠感。如果说您也一直在寻找一款可以这个让身体补充体力，然后呢抗疲劳的一款好产品，就欢迎您了解一下这款黑高姿。现在呢下单可以有85折的优惠，去 FM961.net 网站，然后有一个推荐好物的页面，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黑高姿的详情了，然后你再跳转之后就正常的网购就可以了，全美包邮寄到您家。如果说您不会网购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下单，您就到门店寻求客服的帮助，也可以同样的发送短信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我们有写我们门店开放的具体时间，那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时间表来到门店，让客服协助您下单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的知名演员刘亦菲。刘亦菲自从2023年11月《玫瑰的故事》杀青之后，已经有超过900天没进组拍戏了。这一现象呢，因为大陆的一位金牌经纪人叫杨天真，他日前在节目中就透露说，今年影视作品的开机数啊，仅仅是去年同期的30%。相关的这个新闻呢，也冲上了热搜啊，引发了广大网友的讨论。旗下签约有吴康仁、赵又廷以及陈浩森等台湾艺人的金牌经纪人一心娱乐的创办人杨天真日前呢在播客节目中透露了现在中国影视业的一个惨状。他透露今年影视剧的开机数量啊出现了腰斩式的下滑，只有去年同期的大约30%，大量筹备中的项目面临着搁置或者夭折的风险。杨天真还道出了更多残酷的内幕，他说即便剧组已经和演员完成签约了，但是由于投资方或者平台没有钱，或者资金中途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项目没有办法落地。就像荣获过金鸡影后、白玉兰视后的演员宋佳，也曾经在节目中坦言自己已经有长达8个月没有进组拍戏了。而杨天真旗下的赵又廷、吴康仁、陈浩森等实力派的演员，如今也普遍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困境。杨天真说啊，现在的影视项目真的是脆弱不堪，由于剧本的难产和资本的反复评估，演员能不能顺利进组，项目能不能完成后期并且顺利的播出，如今都充满了非常巨大的未知和变数。那像现年38岁的顶流 演员刘亦菲，她在2023年11月和佟大为合作了《玫瑰的故事》，这个电视剧呢当时收视爆火，她也因为在剧中饰演黄一梅一角掀起了一股黄玫瑰的热潮，不少品牌都参与了联名。但是啊，自从这部剧演完之后，她就再也没进组，也没参加任何的活动。网友调侃她说，我们的爱豆啊，这个演员刘亦菲淡季旺季都不上班，是内娱烦996的第一人。针对像刘亦菲这样的顶流演员长期的空窗，有分析指出，主要呢也是受到三大市场环境的重击。首先就是资本，就是影视资本的大退潮。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过去依靠大 IP 流量明星就可以轻松的吸金，现在这样的模式呢已经彻底失灵了。像近些年华谊兄弟呀、博纳影业呀等影视的巨头接连面临着巨额的亏损，也导致投资方的态度转冷。昔日被视为东方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如今也是显得非常的冷清。据统计，在8月中旬，当地仅有16部长剧在拍摄。今年的上半年，每周平均在拍剧的剧组数量较去年的同期下滑了大概24.84%，摄影棚的空置率也攀升到了78%。昔日剧组啊、演员和工作人员聚集的热闹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其次呢，就是 AI 技术的快速崛起也颠覆了传统的内容生产。2026第一季上线的大陆的微短剧中，已经有95%采取了 AI 参与创作了，而且它的成本呢仅为真人拍摄的1%，那这样更严重挤压了传统长剧的市场，也让很多基层的影视从业人员面临着失业的考验。还有一点就是观众不再会盲目的为流量明星买单了，明星的光环也难以单独撑起票房和收视率。比如说从2025年大陆电影市场的表现来看，前十名的电影便占据全年超过65%的票房，市场明显显示出强者赢家通吃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好的剧本和制作实力，即使是高人气的明星也未必能带动整体的票房，大牌明星也容易面临出烂片的风险，片方在选择顶流演员时呢，要更加谨慎了。还有一个刘亦菲进不了组的重要原因，就是她常年的坚持片酬不降价。根据路媒的报道，刘亦菲目前在电视剧片酬能拿到约5000万人民币的顶码价格，而且呢，她坚持不降价，只有最高规格的制作呢才敢啊找她合作，导致了也很多项目呢其实心向于他，但是因为预算谈不拢，所以最后直接取消了。那刘亦菲本人呢也是比较佛系的，他对于剧本的态度就是宁缺毋滥，不想拍烂片儿。他早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不得不去拍，就是我太想拍了，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更倾向于找到下一个惊喜的点。可见啊，演员对自己的剧本把控也是有一定要求的。他直言不会因为维持一定的数量就违背自己的心意去拍戏，而是会等待好剧本，等待一个好剧本和不得不拍的角色，他才会进组。那尽管刘亦菲长期不进组也让很多粉丝着急，但是呢，他自己倒是保持一个从容态度的。毕竟啊，人家钱也赚得很多了。当其他的演员在影视寒冬中扎堆的抢通告、上综艺维持曝光的时候，他却经常被拍到独自在国外旅游、遛狗、喂猫头鹰，看起来呢过得非常的悠哉悠哉。